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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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全民参与街道环境改善呢，相信大家呢对于这个票选的结果不知道满意还是不满意。不管你满不满意，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后面的执行。所以呢，我们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呢，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国土管理署，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了。好，带着我们的罗炳宏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嗨，大家好，又回来了。
当然呢，这时候炳宏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也就是哦，其实我们在讲到了执行这个过程很辛苦，好，等于是全民一起来。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啊，天哪，我们要找人投票哎，哇，这也是一个大工程哦。我觉得执行过程中哦，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呢，以及要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最大挑战？然后你怎么样去克服？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人哦不大了解的，人家都想说啊，就简单叫人家投，来来来，你来你来，看有没有那个告爷爷告奶奶拜托的哦，这个不要骗人。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炳宏了。
嗨，大家好，刚刚回到刚刚那个瑶瑶这边有询问到的，就是如果民众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来号召周边的亲朋好友一起针对大家想要改善的那个路段，那一起来做投票。因为据我所知，像这第一梯次的提案里面啊，有很多个优先改善的路段是一样是有一个号召一个领袖在的，然后才会投出这么多票。那我的想法是说，如果能够有号召民众一起来做这样子的提案投票的话，其实就代表说这个路段的改善已经具备有一定程度的民众改善的共识了。那这样子的案件对于后面在做工程改善来说，其实推动起来会比较顺利。那这是第一个，所以刚刚瑶瑶才会这么的推荐大家说，其实可以号召亲朋好友一起来，然后让这整个街道改善的能量是更正面的。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刚刚瑶瑶提到说，就是我们不要直接 针对优先改善路段的部分，我们不要只把它局限在说单一路段的改善，我们应该要用比较区域的概念来看。举例来说，我用一个区域把这个优先改善路段给框起来，那这个区域里面的各个路段，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规划成一个行人高龄友善的示范区。那这友善区里面能够施作人行道的部分，我们就尽量把它施作起来，不能施作实体人行道的部分，我们看是不是能用标线型人行道的方式来把这个路段给缝补起来。那如果这个友善区里面有部分的路段它只有4米6米这样子比较窄的路段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规划成是行人优先区。
那
我们对啊，我们可能可以是来是做减速的设施，那我们可以插一个牌子来公告说，这个地方是行人优先区，等于说我宣示了这条路段的路权是属于行人的。那汽机车开可不可以开进来？可以，但是就是慢慢的开在行人的后面。那我们就是也禁止开在这个优先区里面的汽机车按喇叭这样子。我们也可以从朝这样子的方式去规划，就是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方法让这个公告出来的友善区里面所有路段行人走起来都是友善跟安全的。对，这是一个。那刚刚瑶瑶还有再问到一个问题，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有没有去遇到什么困难？那其实有，目前在这个全民餐饮街道改善平台的正式实施方面，我们是全部都靠民众的提案跟投票来认定说这个路段是不是优先改善的案件。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后面会再来精进，希望能够把更客观的数据给加进来。那一部分客观的数据加上一部分是民众提案投票比较主观的反应跟需求，综合加起来评分以后，选出我们要改善的路段。那大家会不会就是想问说，那为什么最前头的客观数据分析的部分还没有结果啊？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们先找了一个县市作为示范的县市，那就是新北市政府。那因为我们长期的配合之下，有一些的图资比较齐全，所以我们就先找新北市来做合作。那合作的方式，我们会需要新北市这边提供给我们，包括了事故的资料点位，那大众运输场站的点位，那可能学校跟医疗周边的这些点位，让我们能够去了解说，这个路段它到底重不重要。因为我们会把人行环境很直观的把它分为供给面跟需求面。那供给面来说，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人行道，有没有骑楼，这是很直接的，有或没有。那没有的，我们就给大家比较高分。那再往下，如果它很常发生事故，代表这个地方很危险，那我们也给它比较高分。那再往下，如果这个地方旁边很多捷运站、公车站或者是 U Bike 站，代表这边可能很多人会经过，所以我给它比较高分。那如果这边很多的学校或者是医疗场站，代表这边很多小朋友或者是老人，那代表我也给他比较高分。那这样这些分数加起来以后，分数高的代表我应该要优先去改善它。
对，
那这样子的分数，我们理想中我们想把它占大概是70%左右。70%的用客观数据跟图层套叠出来的分数，再加上民众30%主观的提案跟投票的分数加在一起来以后，这样就会产出一个比较可能更合理跟更贴切真实情况的一个投票跟提案的优先改善的路段，这样。那这个部分是我们之后会再来去精进努力的。对，
是。不过倒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票选出来我们也针对了很多，不是只是说这个路段是适合或者是大家所投票的，对不对？其实我们有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区域，甚至呢可能是针对长者的啦，针对学校的啦，针对所谓的这个马路人车的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说明一下？
没问题，就是其实在我们全民餐饮街道改善平台上面，其实反映的就真的像刚刚瑶瑶所说的，就不单只是那一个路段。如果这个路段它为什么你会觉得它想要改善，可能是因为它接近这个路段的那两个节点，那两个路口很危险。那我们把它框起来，在我们这个改善范围里面一起去做规划。那这两个路口可能有一些路口改善的作为可以去处理。举例来说，可能我们可以把行川线来做退缩啊。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个路口危险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在路口前面做一个庇护岛，那来防止行人在 过马路的时候遭到车子不小心的擦撞，那除此之外也可以把这个路口的导头加大，那增加行人的停等空间等等的，这些针对路口改善的部分。那路侧障碍物的部分也是可以包含在这样子的规划里面，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这次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我们不会去特别的把它指定说只能做哪一些，对，只能做哪一些项目，没有，就是如果你想要做路口改善，想要减少路侧的障碍物，或者是想要来做一些行人优先区或者是高龄友善的示范区的话，其实都没问题。
嗯，是，那当然这个是属于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所票选出来的，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没有他去做一些局限，对不对？可是在做第二阶段的部分呢，
你说姚英意思是说我们目前在七月多的时候来做一个这个第一梯次的提案投票的活动，那第二梯次的提案活动我们是预计想要在明年度的二三月左右来举办，因为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在今年的七月完成了这个第一梯次的活动以后，我们想要把这票选出来的优先改善的路段每一案都把它好好的顾好，对，顾好来好好的把它执行好，所以我们才特别的去各地方政府了解这每一个案件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然后给予他们初步的建议。举例来说，有一些可能民众的反对声量比较大的，那我们可以朝什么样的方式来相对应的处理，那路宽不够宽的，那我们可以朝有优先区的方式来处理等等的，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辅导团的方式来跟地方政府做个第一时间的沟通，那后续地方政府跟我们完成提案以后，我们核定下去，实际执行面，我们会希望地方政府只要有召开任何的说明会、共识会，或者是工作方等等的，都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上面来做一个公告。那在关心这个案件的民众看到平台上面的最新资讯以后，就是如果是他能够参与的会议，他也可以去参加，
希望能参加的，
没错，希望能够获得更多这个支持案件改善的能量。
是不过针对第二阶段，我还是想要了解，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我们已经知道也很清楚，就是说除了投票票选出来，然后他们现在正在做这所谓的评估执行，对不对？第二阶段呢，我们预计在明年的部分，那当然这个里面会不会也加入了一些元素，譬如说除了全民依据还是会可以继续参与，那再来一个就是针对地方，好，可能呢它是深入到地方的各个的乡镇啦、里长啦，甚至村长啊等等，好，你怎么样来去把它做一个结合？
是这个第二梯次的投标活动，因为有了这第一梯次的经验以后，其实我们有在跟地方政府来做讨论了，后续我们会希望跟地方政府索取的第一个我们最优先的资料是地方政府的参数啦，就是之后地方政府如果自己心里面有一些觉得应该想要可以优先来处理或者是改善的路段的话，其实也可以先提供给我们，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参考。那第二个是针对提案活动的宣传面，我觉得可以这样子理解，因为这第一梯是很多的邻里长啊，或者他们很想要参加，但是说哇没有接到通知，
对，
可是
他们常常讲这种话，
没错。但是其实我们在不管新闻稿或者是记者会，或者是
你们都有告知，
对，或者是公文上面其实都有去发布跟转发。对，因为对我们来说不太有办法去一个一个那个邻里长就直接去跟他们沟通跟联系，所以我们的主要窗口会是县市政府，所以我们在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公函的方式通知地方政府说，我们预计在什么时候办理这个第一梯次的活动，那下一次可能就第二梯次了，那如果可以的话，再请县市政府这边帮我们转个公所跟辖区内的邻里长，希望他们能够踊跃的来参加。不管是原本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个活动的，就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更了解自己的邻里里面的人行环境跟里面的需求这样。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这个邻里的里长啊真的很热心，
对，
好，他会自己主动去发掘，然后甚至呢还会发动了自己邻里的一些协会，然后呢去做了很多的老人福利，甚至是这个所谓的清洁队啦，巡守队啦，然后让自己 的道路安全，包含了灯啊，或者是说在周边的路况好环境，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让这些邻里长哦，你们可以自己主动出击。当然，我们自己本身在第二阶段的同时，我们也会提供。好，时间表给大家。好，我们不会马上说，这今天是10号、15号就来开会，不会啦。
不会不会，就是其实我们在包括第一梯次，我们的每个时间点其实都是有做一个提前的公告了。包括在第一梯次的提案结果，我们是8月底左右的时候公告给大家，啊，那个时候就有先请大家针对获选的优先改善路段的周边，可以先做一些盘点啊评估，然后等到后面的一年时间。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就是10月中旬的左右的时候，所以大概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那我们来开相关的辅导会议来做相关的了解。
是，最后呢，是不是也让炳宏来帮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哦？那针对了我们这两次的一个议题哦，其实也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不管你今天是不是我们的市民朋友，甚至我们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甚至你是我们的民意代表，甚至呢，你可能呢是一个对于我们这些用路的朋友非常的激进者，好，就是说，我有我的想法，我希望呢可以像国外一样有一些想法，其实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做接触。
对，没错。那我最后就来跟大家做个做个一个的分享。那个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啊，那我们成立的初衷，就像前面刚刚有讲到的，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别于以往政府主导这样子人行环境改善的路段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改由鼓励民众来主动的提出大家的需求在哪一边，那大家有没有一些改善的建议反映给我们，那我们做到的事情就是能够用参与式预算的方式来帮助大家，那我们也主动的来公开政府部门来主动公开资讯。对，那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让在意这个议题的人就是有他表达的管道在，那希望我们能够用这样子民间跟政府互相合作的方式，让台湾的整个用路环境更加的友善跟安全。那以上，谢谢大家。
一见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通信。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罗炳宏，我们的炳宏陪伴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家认识这么多，也长知识了。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拜拜。
欢迎收听，继续悠悠宝贝啊。
每一个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的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旨，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就跳支舞吧，我的恋人，你属于今晚，我的恋人，别说出口，就把它哼成歌。
悠悠宝贝啊。
再次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下水道建设组。内政部携手高雄市推动了全国首座的碳中和污水厂，而由刘世峰部长呢视察了奇美污水厂，将逐步的扩大全国下水道的减碳成效。那么这一次前往看到了整个处理厂的改善工程，那么也特别表示奇美污水厂处理厂示范案是我国首例的碳中和民生污水厂。那么中央也支持这项整个建设补助8735万元。那么在整个透过了汰换跟替换的一个设施设备，导入了太阳能光电系统，还有远端的监控系统等措施，有效的降低整个碳排放量，还有就是向环境部申请所谓的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一个抵换专案，那预计呢每一年可以取得145吨的碳权，那么在今年底呢可以达到碳中和目标。那另外内政部也推动了污水下水道建设已经超过30年，去年呢截至11月底，全国街道以及接管普及的普及率达到了 42.69%， 而接管户数也突破了403万户，每一年的减碳量呢已经达到了 484.1 千吨。未来呢也会持续透过污水建设计划来积极推动各项的下水道减碳作为，来加强落实2050近零排碳的国家政策。那么当然呢，为了扩大跟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水道自愿减碳效益，所以去年呢我们在10月初的时候呢就已经核定补助位于在旗津区的中区污水下水厂，设置了小水利示范的工程计划1700万。那这个厂呢设置了小水利示范工程计划后呢，也依循了整个奇美污水示范厂的模式，向环境部申请了碳权，也可以用于碳交易的使用。那因应全球的一个气化变迁，2050的近零碳排这样的一个国际永续发展的趋势，内政部也积极的推动下水道的相关减碳作为。那么希望经由统计，每增加1%的接管普及率，那么预估呢就可以降低每年的碳排放量约11.34千吨。哇，这很多哦。好，这个是有效的减少污水排放到河川所衍生的温室气体的一个逸散，来逐步建构碳盘查房的一个这个法学，包含了下水道的减碳作业参考手册、公共污水下水处理厂的评鉴，还有就是碳排放调查跟碳中和示范厂的计划，搭配了整个碳中和厂的一个示范推动之后，完成了下水道工程的减碳作业的一个参考指引，相信大家知道以后可以让新建的污水厂或者是其他建设都有所依循，这样我国的下水道事业迈向了碳中和定的一个奠定是厚实的一个基础，同时呢它也可以完善的做好下水道的一个建设生命周期的一个管控期，那么扩大整个建设效益之外，也持续提升整个民众对于我们自己居住的环境品质，包含了达到永续营运的管理污水建设体系的施政目标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在此呢，瑶瑶与我们国土管理署也祝大家在今年的金蛇喜迎春，福蛇来送喜，好事上门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了，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民众的不安。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积极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的不法犯罪所得，并以重惩重罚来惩戒诈欺犯罪者，瓦解诈欺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效。当然，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就一定要全民合作，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才能有效打击诈欺犯罪。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 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
你好，我是陈美芳，顺手捐发票救救植物人。你手里面的发票带给植物人加一份的希望和帮助，请你打电话02-2396-7777，02-2396-7777。
你留给我的遗憾无以名状态。
工作一段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